肯耕基的弃舍恶人界。那么这个恶人就是对于报恶的犯戒众生，如果我们心存弃舍之心，那么就是犯戒了。好，看心一的明犯相，犯相当中分两颗，先看忍一的辨别犯相。那么辨犯相当中呢，先看魁一的长尾犯。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以诸报恶犯戒有情，怀疑嫌恨心，怀疑慧恼心，有彼报恶犯戒为言，方便弃舍，不作饶益，是名有患，有所违业，是当为患。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他内心当中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众生呢？遗诸报恶犯戒有情，他内心当中面对一个内心有善品的贪嗔痴烦恼，这个人内心当中有粗猛的烦恼啊。那么在身口当中呢，有很多非威仪的犯罪行为，身口意都有很多很多的过失。那么这当中，这个众生当然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啊。那么这个菩萨呢，内心呢怀着嫌恨，就是嫌弃之心，看不起对方，或者是怀着嗔恼之心。那么为什么会嫌弃嗔恼呢？因为他有这个内心的报恶，还有身口的犯戒的因缘。所以这个菩萨呢，就假借种种的方便啊，或者是呵责啦，或者是骂入对方啦，使令他呢离开这个道场而去，那么不做摄受饶益的行为。那么这样子呢，这个菩萨就违犯了他的菩提心啊，而且是依止染污心所违犯的，是重的脱俱罗罪。看魁二，不染违犯。或有懒惰懈怠弃舍，由妄念故不受饶益，是名有患，有所违业，非常违患。啊，那么我们今天之所以没有去摄受报恶众生啊，实在不是嫌恨心嗔恼心啊，实在是懒惰懈怠啊，懒得去摄受它，那么或者一时的妄念而不做摄受饶益之事啊，那么这样子是犯的轻的脱俱罗罪。看忍恶，是犯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犯戒的理由，为什么不摄受报恶犯罪众生，这样子是犯戒呢？这一下佛陀亲自讲出这个理由出来。何以故？非诸菩萨以尽持戒，身以意业，即即现行诸有情所，而起怜悯心，亦作饶益，如以报恶犯罪有情，以诸苦因而现转者。那么为什么菩萨他对报恶众生、犯戒众生叫以放弃是犯菩萨戒呢？佛陀说啊，非诸菩萨，不是说菩萨单单只是去摄受这些持戒清净的这种身口意清净的众生啊，乃至于他内心当中呢极尽现前，这个极尽当然他有这种止观的力量来调伏他的烦恼，所以他内心当中呢是一种极尽相。那么意思就是说呢，菩萨所摄受的众生不应该只是单单以持戒清净、内心有极尽调伏功能的众生而升起怜悯，而升起种种的摄受饶益，而菩萨呢也应当对于内心报恶、身口有犯罪行为的众生啊，那么内心当中呢有种种的苦因，这个苦因就是有烦恼跟罪业了啊，这是招感痛苦之因啊。这种有这种烦恼罪业的众生啊，在内心当中现行的人啊，也应该升起怜悯之心，也应该以种种的方便来摄受饶益他的。这意思就是说啊，如果我们受了菩萨戒啊，我们应该可以稍微回忆一下你当初所发的愿啊，说是四断一切恶，无恶不断；四修一切善，无善不修；四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而不度化。也就是说，在我们整个广大的菩萨道当中呢，断恶修善度众生啊，你所度的众生啊，当初你发愿是没有鉴别，就是我们当初发愿的时候，我并没有说我只度化善良的众生啊，报恶众生我不度化，我们没有化这个愿 啊。而且古德在这个地方的开始是说，菩萨他要面临两种众生，一种是极尽现行的身心调柔，第二种呢就是报恶众生。但是这当中呢，其实报恶众生啊，你更值得你度化。为什么呢？因为他极尽现行啊，你不度化他，他死掉以后啊，他起码不到三恶道。所以呢，他来生至少保存人天的果报，他还是可以继续在三宝的境界当中不断的栽培善根，乃至成就圣道。所以在整个度化当中反而不是那么的急迫。但是报恶众生可不同了，报恶众生他内心当中有烦恼罪业啊，他遇到你的时候啊，你不加以开导啊，来改变他，他马上就到三恶道去了，他就要承受生命很大很大的痛苦。所以报恶众生在度化的因缘当中啊，反而更加的急迫，反而是更加的急迫。所以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对报恶众生啊随便加以放弃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犯了菩萨戒了。这个地方啊，我们也简单说明一下哈。当然我们众生无边誓愿度了，好，但是这个度啊，你要知道这个众生的因缘啊，这个智者大师说是众生有四种，一种是根力遮亲，善根强，烦恼淡薄，这种众生最好度化了，每一个人都想度这种众生，随便讲几句他就进步很快。好，有一种众生是根力遮重，善根强，但是他内心烦恼也重，就是说呢，有一种众生啊，他在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啊，他可能遇到一些不好的环境，不好朋友的诱惑，造了很多杀盗淫妄的事情，可能被监狱去关了，但是在监狱当中他可能遇到了佛法，深深的忏悔感动，触发他无始劫的善根，这种人开始精进的时候比任何人都精进。那么这种根力遮重的众生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他有烦恼但是他也有善根，他曾经因为报恶的因缘做下一些犯罪的事情，但是他善根现前的，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因为他过去的报恶而放弃摄受他，就这个意思。好，我们看心恶的名无为幻象。无为患者为心狂乱，为方便调比伏比广说如前，或为江户多有情心，或复身至方便气舌不作饶意，皆无为患。那么这当中有四种的开言，为心狂乱啊，这个菩萨本身精神错乱，或以方便调比伏比广说如前啊，广说如前就是初不善处安立善处，也就是说呢，这个报恶众生啊，你经常教化他，他反而产生一种轻慢心啊，不生珍惜，那么你暂时的不管他，那么这样子呢，他能够产生惭愧反省而加以对治，这个是开眼。或为江户多有情心，那么这个报恶众生可能引起众怒了，社会上所批评讥嫌的对象，那么我们身为宗教师啊，如果我们今天对他加以摄受啊，可能会引起广大社会的讥嫌啊，那么我们应该要放弃这件事情，因为要江户多有情心，要考虑更多人的善根。好，或复生智，那么你为了要维持僧团的制度，这个可能换句话说，这个人可能是换到的僧团的共住归业了，那么你加以摄受他啊，就跟这个僧团制度不符了。那么以上的四种因缘呢，对报恶众生方便弃舍不作饶意，皆无为患。不，这个地方呢，就是我再补充一下哈，就是报恶众生的摄受啊，除了他的善根以外，你要考虑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你跟他的因缘。所以我们在修这个七重因果啊，七重因果当然今天我们对众生施起大悲心啊，就是你跟众生先建立一个关系啊，就是说 你观察在无量劫当中每一个众生都做过你的母亲，所以你应该平等的对众生升起救拔度化之心。但是这个心情，你要度化一切众生的心啊，要付诸行动啊。宗大师说是有次第的，你要把这个心情付诸行动，有次第。第一个，你先摄受有缘的；第二个，摄受无缘的；第三个，摄受恶因缘的。所以呢，如果这个报恶众生对你是有缘，那你就可以摄受。他虽然报恶，但是你跟他有缘，你跟他讲话，他会接受。你看这个中国的皇帝啊，隋炀帝，隋炀帝这个人是恶名昭彰了啊。但是诸位知道吗？隋炀帝曾几何时是很用功的一个修行人啊。隋炀帝在没有做皇帝之前，做晋王啊，晋王广，两广。诸位知道吗？他做晋王的时候受过菩萨戒，跟智者大师受过菩萨戒啊，说是。他受菩萨戒啊，智者大师还给他一个法号叫总持，说大王遗尊圣境，堪称总持。你身为大王，你能够遵守佛陀的这个菩萨戒法，不得了，总持，总持世间法，总持佛法。啊，当然对他的鼓励了。那么这个晋王啊，晋王广他也回送智者大师一句话，说大师传佛法灯。那么遗承智者，大师传佛法的遗承智者，所以智者大师这个智者是晋王广给他的封号。我看智者大师的传记啊，他提到这个晋王啊，很赞叹，就是这个晋王当初在亲近智者大师的时候，他很多大事情都是跟智者大师请教，而智者大师寄给他的书信啊，他贵为一个晋王啊，他看他师父的信是跪着看的了，是这样子的。但是你看这个智者大师啊，他往生了以后，他的徒弟就不像样。这个晋王后来做皇帝啊，在历史上说是隋炀帝啊，是他把他的父亲隋文帝害死，有一点篡位的意思。当然他做皇帝也没有好好做皇帝，没有好好的造福百姓，放纵自己的私欲啊，在位也是很久，很短就往生。我看了这段历史，我想如果智者大师多活几年啊，隋朝的历史会有一点变化。就是说呢，他这个人根性暴恶，但是如果有一个善知识能够摄受他，他还是有办法使令他善根现前，他的恶根啊不现前，还是可以。当然就是说你跟他有缘的话，你跟他讲什么他听得进去。那么这条戒的意思当然就是说，他虽然曾经报恶过，他也可能现在还是烦恼很重，但是他跟你有缘，是不是跟你有缘，你对他种种的开导，种种的摄受，对他有帮助，那你不应该放弃他。当然即使说你跟他没有缘，你也不应该以嫌弃心嗔恼心，你可以默默的祝福他，因为你跟他没缘，实在很难度化。人跟人之间的因缘是不能勉强的，你跟他没有缘啊，你要是刻意去摄受他，可能也是事倍功半了。但是这条戒的意思就是说呢，即使你跟他没缘，你也应该对他释放善意，但是你暂时不采取行动也是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能怀着嫌恨心嗔恼心来责罚他，使令他对三宝对道场弃舍而去。好，那么这条戒主要是这个意思。 好，我们今天呢就暂时讲到这个地方。好，阿弥陀佛。这个我们现在啊来讨论问题啊，回答问题啊。请法师慈悲开示。第一个，菩萨种性的修行者修不修声闻种性的空无相无作啊？这个地方诸位可能有点误会了，就是说如果你是菩萨种性， 那你不是修声闻种性了，你虽然修空观，你也会修不净观来对治你的烦恼，这个是正常的。但是你不修声闻种性，因为这两个种性是相违背的，就是说你依止菩萨种性来修人天的善法，修声闻的善法，这诸位懂吗？就是根本法门只有一个，那支末法门呢？方便有多门呢？你有这个病，你当然要吃这个药吗？其实声闻种性、声闻法里面很多的法门是对治三界的贪欲的，菩萨都要随学的，随学声闻法的。只是说呢，菩萨在学声闻法的心情跟声闻人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修声闻法是为了成佛而修的，他修这个法门是为了去向偏空涅槃，这个心情不同就造成不同的种性了。所以菩萨的种性也应该修声闻法，甚至于也应该修人天的善法。第二，念佛法门是属于波罗蜜多大乘还是密宗大乘？这个念佛法门是属于显教的了，显教的法门，因为他这个法义都是明显的开展出来，信愿持名跟密咒的这个三密加持是不同的，它是属于显教的。不过这个显教古德判作南行道跟异行道，南行道就是属于圣道门，靠自力来断烦恼，那么求真上身，那么你在三界当中一生一生的真上，你今生没有成佛但没关系，发愿来生我不到天上去，我也不到三恶道去，我以我的善业力来生再得一个人的果报。所以你不求生净土，诸位你要知道啊，你不求生净土的话，你来生一定要求做人。如果你是有志于行菩萨道，你千万不能到天上去障道，因为天人的果报不适合修学圣道，那个快乐的境界刺激太厉害那种色身香味触法的刺激太厉害，你很快容易迷惑。当然三恶道也不适合行菩萨道，因为三恶道苦恼太厉害，苦恼太厉害，你要修圣道有困难。那么人道的苦乐是参半的，所以如果你不求生净土，那你有志于行南行道的菩萨道，那你一定要来生要求做人，而且要遇到三宝，遇到三智士。当然如果你求生净土，那我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你也容易不退转，不退转你阿弥陀的三藐三菩提在净土当中，那个三宝的力量强，佛法身力量强，你在娑婆世界这个秽土这个众生染污的力量强，诸位也会感觉得到现在的环境跟以前的环境也不一样这跟古德的环境更不一样。现在的环境你要堕落很容易，但是你要真上非常困难，其实就是就叫魔强法弱，就是这个放逸的势力太强大了，但是这个圣道的力量太薄弱了，这就是一个问题。你不求生净土就有这个问题，你来生的修行应该会比今生更困难，更加的艰苦，是这样子。好，第三，六年学界的次第到底应该先学声闻界后学菩萨界，还是应该按照放网经菩萨界的第十六条清戒，若佛子应好心先修大乘为经历？好，这个事情应该说是这样子从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佛教的祖师大德的开示就是你先初学者先研究大乘经论，就是你先确定你修行的目标，你为什么而修行，你不是为了要做国王，你也不是为了到偏空涅槃，你是为了要成佛，为了度化众生。也就是说你先把你的种性先确认下来，你看偶益大师、莲池大师、历代的祖师的开示都有这个意思。那么你这个种性确定以后，你去修声闻法 修人天法，修菩萨法都可以。那么如果你今天不成就菩萨种性，你先学声闻法，一个人很容易会先入为主。诸位不晓得有没有跟南传法师接触过，你跟南传法师接触，你跟他讲大乘佛法，他完全不会相信。这种人他在成佛之道当中几乎是别无选择，他一定要证得出果、二果、三果、四果，然后再回小向大。回小向大的时候，他还带了很多小乘的习气，慢慢慢慢的改。所以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成佛之道的选择，你先修声闻再回小向大，从法华经的思想啊，这个道路是不得已的，应该是佛陀在法华行经法华经里面是赞叹直趋大乘的菩萨。当然直趋大乘呢，可能在生生世世的流转当中，你可能会有退转因缘，所以佛陀有胜意方便引导这个初心菩萨求生净土，成就法身以后再回入娑婆，再行菩萨道。这样子的人生成佛之道的规划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你先成就大乘种性，然后你当然大乘种性的菩萨还是有烦恼了，可能有贪嗔痴的烦恼，你找一些在声闻法当中你能够对治你烦恼的方法来对治你，当然是重者先治。你找声闻法当中哪一个法门在面对你这个烦恼特别有治疗效果的，你去对治它，然后让你今生求生净土。好，那么先成就法身以后再回入娑婆，再广修六度法门。好，那么若以先学声闻界，又该以何种心态才能回小向大学菩萨界？学声闻界，我相信也不一定你就是声闻种性了，你可能是在次第上先学声闻界啊。不过你要能够成就大乘种性呢，你应该要多读大乘经论。就是这个种性的成就主要是靠智慧的观察，菩萨对生命的观察比声闻人更加的透彻，那是一个见地的问题。所以藕益大师说，一个人对大乘佛法升起真正的信心啊，是来自于对大乘佛法的理解，闻经达理，断疑生信，才能够把疑根拔掉。否则他有志于行菩萨道啊，他只是一时的冲动，那这个不会持久。好，或者为了避免未学小乘戒者受戒后犯戒累累，而应该大小乘同时必学。所以这个声闻戒也是要学的，因为这个声闻戒法哈，特别我们出家众啊，这个声闻戒它很多是复式积显的，它有的维系戒法，虽然你没有那种染污心，但是你这样做会让机识产生积显，所以你为了要令正法久住，也应该学习。所以声闻戒法，它除了调伏心中的贪欲以外啊。当然声闻戒法诸位可以知道很重视治贪欲，你看你在对这个出家众的衣钵有多少个，支具对财宝什么什么都是要缩尽，有很多的限制。当然它另外一面的意义就是护持积显，要保持一个出家众的美好的威仪，美好的床下，使令正法久住啊，所以这一点也是要学习。在知他教换当中的第三阶段，厌怠众生受一切的罪业，假若我们明明知道众生的罪业是不可能由我们代受，那如此观想又有好处呢？当然众生的业啊，众生的业我们能不能取代啊？我们应该观察这个业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会有业，他有业就是他心中有烦恼无明，所以业是从我们每一个人业是从每一个人的内心当中发射出来的。这个你怎么取代呢？就是说这个人在那个地方做梦， 他为什么会有梦境呢？那有梦心吗？他醒过来以后，他的梦心觉醒了，他的梦境就消失掉了。那么偶遇大师说，谁能够进到你的梦境里面帮你的梦境消灭呢？谁也没办法，只能够佛菩萨进入到我们的梦境，开导你如何的醒梦，如此而已。佛菩萨不能把你的梦境消灭掉，不可以。既从心起，还从心灭。业障是从每一个人的内心自己颠倒升起，所以你也必须靠你自己的觉悟把自己的罪业消灭掉，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在花众生带一切苦的时候啊，是菩萨的大悲，因为花这个愿来增长自己的大悲心，借事修心，假借这个花愿的因缘来成就自己的大悲，因为大悲是成就佛的根本。小乘的学者修空观，大乘的学者也修空观。那么大乘的学者修空观，为什么趋向无上菩提？小乘的学者修空观，趋向偏空涅槃。关键点是大乘的学者有大悲心，他观一切法空啊，亦有大悲心现前啊。所以说我们愿代众生受苦，是因为修大悲心。出家人若在街上遇到乞丐的乞讨，该如何做？在后面的戒有一条会讲到啊，有人向你乞讨，你应该多少给他一些金钱，不要让他对你产生讥嫌，或以此回报三宝。你可以给他一块两块啊，或者多少为他说话都可以，你应该赦受他。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大家对今天的戒法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好，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